我们现在看十八章，十八章啊，十八章仍然是和可拉党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有关系。这张圣经就是祭司立位人的职任和特权，就是通过可拉党这个教训，神再一次的通过这一章确认祭司立位人有不同的职任和特权，就是享受，有职任也有享受，有他们的特权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八章，第十八章说祭司立位人的职任和特权，针对可拉党以后呢，立位人不得享受与祭司同等的特权，这就是特别，就是从可拉党以后，可能以前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，所以可拉党不是可拉党立位人呢、啊，哎，跟你亚伦子孙差不多，差不多还不知足呢，所以以后就不是亚伦子孙有特权，祭司立位人就和亚伦子孙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，一节到七节讲的祭司立位人的职任，分别提到他们的职任，可以说就是不同的职任。先提到祭司，因为对亚伦说，你和你的儿子，这就指着祭司了，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也就是说圣所里发生问题，你们亚伦子孙要担当，就你要有这个责任，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，两个担当，一个是什么呀，担当干犯圣所的这个职任的这个罪孽你要担当，第二就是什么，就是关系到什么，这个祭司的职任，就是不能干犯，谁干犯了你有责任。第二点，你要带着你的弟兄利未人，就是你祖宗之脉的人前来，使他们和你联合服侍你，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规的帐幕前供职，他们你们不同。你看这里就讲了，意思说祭司是祭司，利未人是利未人。第三点，他们要守所吩咐的，并守全帐幕，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，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，不能混杂。就是说立位人就立位人，祭司就祭司，各职权不一样，属灵的地位不一样，这是神特别的明确规定。第四点，他们要和你联合，要看守会幕，办理帐幕一切事，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，外人更不能挨近。你们要看守圣所，谈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，就是你们亚伦子孙要更加忠敬，看守好，免得不该来的人，不是祭司的人要跑来，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中拣选出来，归耶和华，是给你们为赏赐。就是说，利未人的地位是什么？是被拣选，也是看守全会幕的，但是呢，是作为赏赐，是等于协助亚伦子孙办理会幕的事，是赏赐，是恩典。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，你们要这样供职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，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。所以这一段里主要是强调祭司的职任，要忠心，要守住，要看守，而且呢要担当，如果出了问题你要担当这个什么，这个罪孽，就是说明亚伦子孙是多么重要。底下我们再看八节到二十节，是祭司当得的份，就当得的权利。这个也很简单呢，就告诉我们祭司是有责任，但是也有权利，就有享受的权利。不管祭司立位人，这下面都分别的提到。我们看第八节，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我已将归我的举祭，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尽管，因为你受过膏，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。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，就是一切素祭、赎罪祭、赎天祭，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，就剩下的都为至圣的物，要归给你。所以这里就告诉亚伦子孙享受什么，所享受的份就是他们所经管的分别为圣的，是永得的份，是以色列百姓奉献的至圣的物。至圣的物就包括各种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因为剩下的嘛，都给他们吃，给他们享受，所以也是至圣的物，所以你要吃， 而且男丁都可以吃啊，当作圣物来吃。底下还提到十一点，以色列所献的举祭摇祭都是你的，我已经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份，凡在你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。前面说是男丁吃，这里又规定所有洁净都可以吃啊。那么治好的东西包括什么呢？十二节还包括生活的需要，凡油中啊、新酒中、五谷中治好的，就是油、酒、五谷，这些是生活需要的，其实也是献祭需要的一些。凡在你家中洁净都可以吃啊，都可以吃。而且说这是以色列献给耶和华为初食之物，就除了平常奉献的，还有就初熟的也是他们享受，也都归给啊你家中的洁净的都可以吃。十四节，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于你，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，连人带牲畜，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，只是人投生的要赎出来啊，因为牲畜是把它宰了嘛，大家共享，人呢要赎出来，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，其中在一个月以外当赎的，要照你所固定的价值按圣所的瓶用银子五十个了把它赎出来啊，把它赎出来。所以这就是指的圣所的瓶，就是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，按照神的标准。十七节，只是头生的牛或者头生的绵羊，这些个你不可以赎，都是圣的，要把他们的血洒在坛上，把他的脂油焚烧，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所以这些个条例就既有享受，但是也有责任啊，享受就代表他的特权啊，他的肉必归你，像被摇的胸和举的腿，这个我们前面都读过了。这边献平安祭的时候，摇的胸举的腿是给谁的？给祭司享受。嗯，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份。这里提了不知多少次了，是吧？永得的份，所以一直到二十节为止，就是特别指的祭司和他的子孙该享受的特权、权利，那永得的份。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为永远的言约。再次提的言约，言约就是永不废掉的意思，永远不改变啊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在以色列的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啊。所以今天专心爱主，专心跟随主，你不会有缺乏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神就是你的产业，你有了神，有了一切啊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说什么啊？我今天为了得了基督，无论是当粪土，有了基督就有一切。哎，这个保罗是太宝贝了，他不要别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而且还要得着基督，万事当粪土。还有一处圣经，我觉得适应我们今天在新约里，我们跟随主的一些个传道人呢，我们怎么样？你就要相信，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二节，因为这里神特别说，我耶和华是你的产业，意思你根本用不着担心你吃什么喝什么。你儿女你子孙呢、啊、这生活你根本不用来操心呢、啊、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这里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我看有证据就够了。保罗说，我有了主就够了，我万事都当粪土了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嘛，我就是你的份。那诗篇十六篇也提到啊，你是我的份，你是我杯中的份，你给我的产业最好了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是吧？所以谁也不是我，就神是我的产业，这些更宝贵了。神把儿子都给你了，给我了，你说什么东西不给？岂不把万物和他和他的儿子啊怎么样啊和他一白白的一同赐给我们？所以主的恩典实在是够用了。今天我们只要听主的话。那么最后一段就是讲到什么呢？利未人啊，他的职任和他享受的权利。利未人得了十分之一，就以色列奉献给神的得了十分之一，但他也要献十分之一，也要献。那么他献的十分之一给谁啊？给祭司啊。所以我们神的家的奉献，我们有时候也要拿出来，是吧？该奉献的，有些个童工啊，出去跑啊，什么，这也就是嘛，就是奉献的意思，是吧？要献给神，是吧？ 我们看二十一节，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我已经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，因为他们所办的事是会幕的事，所以赐给他们为酬劳。从今以后，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，免得他们担罪而死。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，担当罪孽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就是说，你在会幕中你应该有责任，你知道该怎么办事，但是你不要挨近，就是不要用手去摸呀，不要挨近，免得担罪，是吧？这里也提到他们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，大家看见没有？二三节啊，即使如此，利未人也是如此，是吧？我们今天都是利未人嘛，在新约里你是什么呀？新约的执事就指着传道人，那你不可有产业，你用不了自己怎么去搞一个？因为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，我已经赐给利未人为业，所以我对他们说啊，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，不要为自己在谋这个谋那个。二十五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小于利未人说，你们从以色列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啊，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。大家看见没有啊？我们得了奉献我们也要奉献，啊，不是哎呀都给我最好啊，我得到是人家奉献的，但是你得到你也要至少奉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啊。我们有些同工哪止十分之一啊，是不是都给的太丰富了嘛？这举祭要送给你们场上的谷，又如啊满酒加的酒，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，我们要多做奉献，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谁？大家看，祭司亚伦啊，亚伦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，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。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，你们从中将治好的举起，就是感恩呐，感恩举起，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，又如酒榨的酒，就是你样样丰富，根本不会缺乏。你们和你们家属随处可以吃，这原是你们的赏赐，是从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。所以为主辛苦啊，但谁会酬劳你的啊？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了啊，这里是旷野，这里旷野的路程就跟以色列一样，吃什么买什么，哪里有商店呢？啊，你们从中将治好的举起，就不至因这物担罪。所以我们要举起来，摇一摇，感恩赞美。啊，最后一句，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，免得死亡。什么叫亵渎啊？以利两个儿子就是亵渎神，是不是？所以神叫他们死了，是吧？把神的圣物去肥己。畏己是吧？所以应当恐惧战惊啊！神给的恩典多，更要恐惧战惊，因为万有都是神的。所以从这张圣经非常简单告诉我们，我们忠心服侍主，神要酬你的劳。那我们享受的都是信徒十分之一奉献，我们作为利未人我们也要奉献，奉献给一些个神的仆人，是吧？所以最后就诗篇104篇15节说，遍地满了我的丰富，你不会缺乏的。有时候神考验考验我们，好像以色列一样，我没有吃的了，又没有水了，一天闹啊，没有信心，就是一天过的苦日子，一天埋怨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感恩，要赞美，我们享受是至好的、至圣的，是最好的。你说人家哪里都最好的啊，一会一袋米又来了，一袋面也送来了，是吧？都最好的，所以我们要感恩而献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圣经这一章。就是祭司利未人的职任和特权，我们今天就到此啊，就通过这三章，就是可拉党造成的影响，而神借着因着可拉党的事，又借着17章18章，重点讲得这么清楚，就是让我们知道啊，神有特权，神给亚伦和摩西的特权，不能随便去抢夺，是吧？所以以后就确认亚伦子孙、亚伦做祭司的特权啊。和一般利未人不一样，所以也可以说我们总结就是，无论是祭司还是利未人，要临蒙头，要服权柄，要各占自己的地位，不要越权啊！不要这个山头要看那个山头高，所以可拉党最后叛逆而灭亡，叛逆而灭。另外我们知道在26章也提到可拉党灭亡，可拉他灭亡，但是可拉的儿子没有死，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啊，所以可见这样， 这些个他的几个儿子听神的话，我不跟你同谋，我不跟你在一起，所以可拉的儿子没有死亡，这在民数记26章还在提到，以后可拉子孙还有诗歌作诗啊，在诗篇里，是不是？民数记26章第9节就提到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教训，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能够更加爱主，更加蒙恩，更加占自己的地位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，这点我们要相信，是吧？神给我们，我们应该安于自己的份，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地位，是吧？为什么闹可拉党不肯临蒙头服权柄，不占地位，结果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影响到全民，这是我们的教训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我们一同做个祷告结束。